OK 了啊，就 OK 啊，就继续，这个是上个月了啊，好，上个月我们看完了第九章，第九章很短啊，那它主要是第八章的一个延伸，它是责备一些对圣经的错误的这种。这种的言怎么讲呢？就是第八章是说到上帝赐给圣经有很多特点嘛，第九章呢，就说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是新约的人了，所以他们就不再需要靠圣经了，他们是靠圣灵。连这种人，他们就。严格上就是他们离弃了圣经的文本了，他们宣称自己可以直接透过圣灵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这个假设是不对的，意思说，圣经的文本呢是赐给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圣灵被赐下的目的不是取代圣经的文本。就意思说，如果基督徒觉得现在圣经已经读过了，好像一本小说《西游记》什么的，你看过了，你就觉得说我不需要再去看了，我已经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了。那现在呢，我就去领会吧，去领会这个我看过的这个内容，其实这种理解呢。还是把圣经看为是普通的一本书连那个真正领会的这个主角还是你个人，就是《西游记》是《西游记》嘛，这个作者已经不在了，连你只是把《西游记》的内容呢变成一个材料，连看你每天的生活，今天你像猪八戒，你就说你是猪八戒啊，明天像孙悟空，你就说你是孙悟空，总之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已经是一个被动的东西啊，它是让你自己用主观，去诠释它的。OK， 其实这个不是读圣经啊，但其实这是多数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态度。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信徒信主越久就越不读圣经，就是这种毛病，因为他把圣经看成是《西游记》，就是一个材料，连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西游记》上面啊，就是让他。作为那个主角，他自身去按他的环境，去理解圣经，加文说这种人，当然他说是错误，甚至是疯狂啊，虽然我们今天很多信徒不是说自己不是灵恩派啊，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圣灵怎么样啊，但实质上灵恩派的人呢，他们说他们不读圣经，他们靠圣灵呢。其实最少还有一样对，就是他们知道还需要靠圣灵。OK， 福音派的基督徒又不讲圣灵，那又不读圣经，其实更错啊！就是我们纯粹就是用自己自身的经历最近发生什么事那就开始去想圣经的意思，圣经就纯粹是一个文本如果以后你这样子做，你就知道。你可以有三个选择四个选择，唐三藏应该是唐三藏，这三个名字我忘了，他名字应该是叫这个还有三个徒弟你要自己选你要做哪个角色吧，还是其他那些妖怪也可以圣经会跟我们说话的，它不是被动的，它甚至圣经会违背你的经历的。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你要明白圣经是活的，不是它的文字是活的，它本身是活的。意思说，你每次是透过圣经，你听见圣灵跟你说话，所以它不是一个材料就是让我们去钻研去结合人生经验讲一个道理出来。它基本上有一个层次是这样的就是让人在知识上可以增长，但其实基督徒知道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这个知识应该都差不多的如果你努力读圣经什么大卫的儿子叫所罗门，这种知识你读一次两次你就全都记得了嘛，对吧？ 啊，如果不记得也不是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次序你应该知道了，耶稣十二门徒这种东西，这种是文本的内容你知道了。但这之后呢，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其实就不是在这个层次了。你要跟神沟通嘛，你要跟神有交流啊，其实你是透过这本圣经啊，你打开，你求上帝透过圣灵在这个时刻透过这个文本对你说话。连那一个呢，每次你要把自己放到最低，因为你朝见神的面，那一个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因为你每天都不一样嘛，所以那个就每天都不一样啊，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不同的领受啊，也有重复的提醒或是责备啊，那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说靠圣经来过生活的一个方式 ，OK， 而不是第一种，就是纯粹只是吸收知识啊，这个是一个短期而且是有限的啊。如果只信主很久还没有做完，这表示读圣经不勤劳哈啊，那这还没有读一遍，或是读了啊，马马虎虎也都不记得啊，这个你大家应该努力啊，就因为圣经的文本内容背景这些呢，我们应该知道的，因为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的理解圣经。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这里，最终的目的是在圣经里面，圣灵对我们说话。这个不是很高层次的啊，这是正常层次的关系啊。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从来没有上帝跟你讲话了。你可以跟人家说上帝多好多好多好，其实几乎都是吹牛的啊，就是说你任你讲的啊，神怎么样啊，对我怎么样。如果你不读圣经，没有在圣经里面与圣灵有沟通呢，其实你讲神对你多好啊，神多伟大，其实都是没有实底的啊。因为他最基本的就是他对你的心讲话，他感动你，他激动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啊。大家讲了很多次啊，我也理解啊，这当然也是我在学的东西啊，其实它很难的，就是你时间久了你还是会跑回去啊，一个比较能够用理性掌握的途径啊，就是你比较喜欢讨论圣经，你不喜欢读圣经，就是你要讲你不要听的啊，通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要持续啊，就是在圣经上面有领受，一直要提醒自己啊，要在读经上面建立关系，而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了啊，这是第一回了啊。所以嘉文就是责备当时就可能我们今天可能讲这种人是有点灵恩了啊，但当时可能也不用这个名字啊，他们叫极端啊，意思说这些教派的人他们就认为文本是死的嘛，就是圣灵是活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耶稣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啊，那些旧约的人呢他们靠文本，因为他们没有圣灵。错，旧约的人也有圣灵 ,OK? 旧约的人其实也跟我们一样的也是靠着文本在圣经上面圣灵与他们说话。其实从古到今这个沟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新约的人没有或者说没有资格啊，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说我们要摆开啊这种的约束啊，我们就直接听了啊。如果你直接听，你就什么都听不见啊。特别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啊，他在预备门徒来接受圣灵的时候啊，其实圣灵已经一直都与他们同在的啊。只是圣灵呢，在主耶稣基督升到天上之后呢，他与教会的那种关系呢，是崭新的。OK， 其实我意思说，耶稣要介绍圣灵，不是因为圣灵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这样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圣灵就在了。在旧约，你一直看到神的灵一直的啊，连那些什么参孙啊这些人呢，都经历圣灵了。所以 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有关圣灵呢，其实不是说圣灵从来都不在，而是说圣灵要带给教会一个新的体验，这是他们不熟悉的。Okay. 之前呢，圣灵会赐一个人有能力啊，当然就是上帝了啊，赐一个人啊有智慧，有什么样啊，有啊，心里有亮光这些啊，这个他们知道的，因为旧约就有嘛。但是到了新约，圣灵是基督的灵啊，被赐下的时候，他要把信徒带进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种联合的关系呢，是旧约的人比较陌生的啊，可能或多或少他们也有一种体验的，但是不会像我们今天那样普遍的啊，所以耶稣就给门徒知道啊，怎么样去辨认嘛。因为撒旦也会骗人啊，也会用邪灵来欺骗你说啊，给你一些感觉啊，给你一些啊好像很兴奋的事情啊，让你也好像经历圣灵啊，其实不是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他赐下圣灵的时候，他有几个特征的啊，其中一个特征呢就跟这个有关的，就是说圣灵不会说自己的话，他只说上帝的话，意思说圣灵是教导门徒想起耶稣的话，这个不是限制，这是一个圣灵让我们可以分辨的方式。当然圣灵完全有权利可以讲自己的话，因为他也是神，而且我们相信他讲的也是真理，对，但是我们眼睛看不见嘛，对吧？你总不能什么出，有的人说哦，圣灵跟我讲要做这个要做那的，我就有点怀疑啊，就是说你喜欢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声音，你喜欢那个你就听到那个声音，那个不是圣灵啊，对吧？是你要分辨，其实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呢感动你任何东西都是会引用圣经的，因为圣经是一个固定的文本，你不能去改它嘛。我们也知道圣经一直下来啊，除了一些修订的翻译之外呢，圣经就是圣经，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文本，没有改变。所以圣灵就借着这固定的文本呢 ，OK， 让我们就是想起可能主耶稣当时跟一个人的对话啊，让我们感动，你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你的，是给你的。他不脱离圣经啊，给你想到。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今天的世界啊，想到什么 Disneyland 啊，想到什么，圣经完全没有的啊，文本上完全没有的，给你想到一个东西，连告诉你说那个是我跟你讲话，这主耶稣说他不是用这个方式，虽然他可以，但是他是透过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读圣经呢，你几乎就没有机会可以听见他说话了，对吧？因为他如果一定要用圣经跟你讲话。他连安慰你他也用圣经的，你生病了上帝说我会医治你，你说哦，这个是神的好意嘛，是啊，这个佛祖也会医治人啊，谁都医治人，你怎么知道是上帝呢？因为你想起了圣经里头耶稣曾经对谁谁谁的那一幕，连那一幕以前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因为你没有生病嘛。现在你一想起那一幕，你一读那些字的时候，好像就对着你讲，这是基督徒独有的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确定上帝应许你，他要医治你，那你就等候就是了。我们不是神秘主义，但是这种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你无从以创造物的主宰能够沟通的，好像你的猫无从跟你沟通的，就是它永远都是用它的喵喵喵，你永远都是用你的语言，你们不可能产生中间语言的，没有沟通，只有一种感受。所以猫有时看到你的脸它大概知道你叫它出去，大概知道你叫它什么什么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叫什么，也不叫位格，但是我们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它是动物嘛你是人嘛，是吧？你想一下， 我们跟上帝何止只是人跟猫啊，上帝是超越的啊，他所以他跟你沟通，你作为一个人你会毁灭的，你承受不了上帝讲一句话的，因为他的话带着大能创造整个万有，大家跟你讲一句话的时候，好像他说有光的那种能量，你早都你都不在了，那世界也不在了。所以上帝其实就用很多的途径，就是说不是削弱他的真理啊，但是呢他是把他的荣耀削弱了，以致我们呢可以听得见，也可以平安的接受啊。其实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就是启示啊，就是文本的启示。你打开圣经，它是一本书，你不需要拿圣经去赶鬼啊、医病啊，有的人以前我有一个会友，他孩子发烧啊，他就把圣经压在他头上，就认为会退烧。我说这个是圣经公会印的，如果压在你头上会退烧，圣经公会就开药房了，就不用买退烧药了，大家就拿它是一本书来的。OK， 你的儿子如果从来不读圣经呢，圣经对他来讲就是好像一本电话簿一样，没有意义的。圣经文本不带能力的，圣经只对那些与上帝有关系的人产生力量而已，是吧？那我还是说，你说中共，以前在乡下逼害教会，烧圣经，烧基督徒的圣经，对不对？就大肆的报道啦，跟海外说宗教迫害啊，宗教迫害啊，是吧？就了不得啦，是吧？你认为西方人没有烧圣经吗？西方人不止烧圣经，羞辱圣经，篡改圣经，比中共厉害多了。中共如果真的是烧你两本圣经，他就当着一本书来烧。上帝就是上帝，根本不能被毁灭的。神的话是不，你烧两本就烧了。现在圣经的文本手机都有了，你们不是烧了？更亵渎的是西方啊，把耶稣讲成是一个人娶老婆生孩子，这肯定也不是中国人想的。OK， 最少他还尊重你这个啊，把耶稣讲成是一个我们说 hippie 啊，就是嬉皮士。把耶稣的生平拍成是一个话剧，你不觉得更羞辱吗？一个出名啊，就是做坏事的人呢、那当众宣布自己是基督徒，这不是更糟糕吗？所以不能够迷信，就是有一种生物啊，好像叫圣经，它会怎么样？如果真的它产生一些作用在你身上呢，那个应该是撒旦啊，撒旦让你迷信，他吓你啊，就是你拿圣经放在一个人的头上，他退烧了啊，他睡得好了啊，或是他因为这本书呢他肚子痛好了，你要马上悔改，你说上帝啊，让邪灵走啊，因为我被欺骗了，这是一本书啊。如果这个人不认识神的话，这本书就对他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我再回来这里，就是这些极端的分子啊，狂妄分子呢，他们无论是丢弃文本的圣经啊，或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迷信这文本的圣经呢，其实都没有正确的来认识上帝，没有正确的与基督有关系啊。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就像刚才我说的，你知道文本就是文本，上帝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圣灵把这些字呢刻在你的心里了。文本它是提醒你，你的心里有上帝的话，你心里要有 不然文本最后就是你不读的东西，或是说你会变成是把它变成圣物的一样东西了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圣灵被吃下啊，没有给我们就是新鲜的教义啊，改变了原本我们听过的。OK， 圣灵主要啊，虽然他有权利啊，他可以做任何事，但是他被吃下就迁就教会，因为上帝太高了嘛，所以他就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 透过一个固定的一本书叫圣经，也在书本里面圣灵给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受知道一个至高的神用你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对你说话，透过话语把属天的粮食、属天的安慰跟力量带进来给你。如果上帝不讲话，我们只是用眼睛看看天空啊，可能有时你也会感受到一点东西啊，你觉得哇，今天太阳特别特别好看啊，特别亮啊，或是说今天天气特别好啊，可能你心情也会好一点啊，可能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在细问你怎么知道，你就讲不知道，就没有再有办法深入的，就一种感觉来了，就这样的。OK， 对，圣灵透过圣灵跟我们说话呢，就不是这种一个突发的感觉，它是有根有据的，特别呢它是有言语的根据啊。你感受到高兴为什么？哦，因为呢上帝透过圣灵啊给我想到主耶稣那天怎么样就是怜悯一个病人，有根有据的。连怎么怜悯呢？主耶稣跟他说这句话，这句话呢触动了我的心有根据的，不是看天气我很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下雨很高兴所以也不一定特别像我这样过敏的人下雨特别高兴，那花粉会少一点好，可以吗？这是比较短的一章今天我们就把第十章第九章对不起，我会进入第十章，把第九章还有一点点两个 slide 我把它完成我就进入第十章第九章的后面呢就延续了，就是说这些人说不需要圣经啦，我们只单单靠圣灵啦这种人呢他们会常用一段经文，就是这里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八节我们读一下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好，这经文我们华人教会也常用就是那句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我们常常放在口里就常这样说，但实际上你要问那个人的讲话的人你指的是什么，而且是不大多人知道的，他们就字句嘛，字句就是圣经咯这个字咯像经义呢经义就是一个领会咯，是吗？你看看回这个上下文，保罗真的是把这个文本跟这个领会，我们中文用领会，我已经放一个挂弧了原文呢，经义不是那个意义原文就是圣灵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他把它翻成是经义，因为他要对应字句嘛因为你很怪嘛，你把字句跟圣灵做对比，人家不明白，他就说就圣灵的感动他就翻成是经义就是文本的意思那你知道后来的人就完全理解为文本不重要是文本的意义比较重要，我们就这样子理解。其实他不是在讲意义他在讲圣灵他在讲圣道跟圣灵的关系如果你把它翻回去本来的意思呢，就是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我想你根本不需要解经你就是我早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嘛，因为圣灵赐下生命嘛，是吧？所以回来这里就是，其实保罗当时他不是在对比说读圣经，死读圣经，或是呢被圣灵教导的关系， 他其实是在针对当时那些犹太主义的人啊，犹太主义的人在新约的时候，他们还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呐 啊，就是固守这个文本，而脱离基督的教导哈、啊。意思说，犹太主义当然基本上他们不，他们如果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哈、啊，他们会承认主耶稣了。但是呢，他们是犹太主义在先嘛，才做基督徒，所以他们还是必须满足犹太主义的条件，所以还是要割礼啊，还是要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先礼拜六啊，把犹太主义的东西都做完了，连礼拜天呢才去教堂，当时也不叫教堂啊，就是家庭教会啊，去那边啊敬拜主耶稣。这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但其实圣经呢没有再分了啊，就是基督徒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他不在这个层次上分犹太人是犹太主义啊，外邦人呢外邦主义啊，没有啊，没有这样分。所以到了新约呢，保罗的意思就是，凡是读圣经的就已经是在基督的灵啊的帮助之下啊去领会的。旧约呢其实也是圣灵帮他们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具体啊在这个关系里面。所以在旧约里面，有的人明白神的话，有的人完全无知，那因为他们没有与圣灵有亲密的关系啊，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而且的确啦，在旧约里头，圣灵也没有应许赐给每一个信徒嘛，所以多数的人是靠当时的先知啊、祭司啊啊来教他们明白，就是律法的内容。OK， 然后自己回家读嘛，是吧？啊，祭司哈、啊，哎呀，你们都几千年了，还这样落后啊？就去印嘛，是吧？啊，以前也没有办法印啊，不，就总之呢，这么多年还是一本，你们真是差劲啊，对吧？啊，一天抄几本啊？啊，几百年下来也抄上几百本嘛，啊。啊，几百本，大家回家自己读啊，反正也懂语言，自己读。那、啊、不可以，不可以，很神圣的，不是。在旧约里头呢，上帝没有给你自己读的这种权利跟关系。你拿回家自己读，你一定读不懂。为什么？因为圣灵不会用这个方式来教导你。嗯，在旧约了啊，啊，所以很少的人啊，一些例外的啊，特殊的人呢。啊，他们领会了我们今天普遍的人有的 ，OK， 但是一般就业的人呢，都是对神的话无知的。他就算多么敬虔，他也没办法，他都必须乖乖的去圣殿，连听祭司把这段话念了一下，连祭司被感动了，就解释给他们，他们就记起来，回家就苦苦的把这些教导交给孩子，因为孩子妻子没有办法去圣殿了啊，只是男人去而已啊，所以爸爸就代表全家去学完了回来就要教。当然这蛮好的哈，我就觉得今天如果我不说姐妹不准来啊，我意思说今天如果每个爸爸还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想儿女跟家庭会比较一致啊，其实很多已经不做了，是吧？所以圣灵在新约给我们很多自由，但其实，没有什么奏效了啊，没有什么好处啊。好了，回来这里呢，就是保罗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在讲圣经跟圣灵的关系。OK， 就是这些假信徒、假基督徒、犹太主义的抵制的人哈，他们要在基督以外，就是去守律法，意思说。他们又要把人拖到旧约去，旧约没有错啊。如果旧约仍然还在旧约的时期呢，旧约的形式一切都是神的吩咐。但是到了新约，你还就是守旧约的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期守旧约呢，你就违背了，那因为你藐视耶稣。所以我们。以今天的犹太教主义啊，就在中东的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有和解的。OK， 但我们是人类啊，没问题啊，我们都一起活哈，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这些都是我们都可以彼此尊重，没问题。但你要说我们称拉比叫弟兄 ，no way 啊，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跟耶稣没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他做弟兄。就是他在新约的时代仍然坚守旧约，虽然旧约是神给的。他们的借口就常说，旧约也是神的嘛，为什么不能够？我又没有去守别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的思想要清晰一点，就是你守的是神的东西，没有错，但是不对，时代不对。你回到旧约去，你是敬虔的人，但是你把这一套搬到新约来了，你是亵渎的，因为你还在旧约守旧约的东西，就表示弥赛亚还没有来。或是说你否认了这位已经为我们受死的耶稣不是弥赛亚，就是不是救主了，对吧？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是责备这个事情啊，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字句跟经义的对比。 OK， 所以上帝其实很明确，在旧约啊，如果你们读过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说到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旧约的人啊，他们在等这个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圣灵降临。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呢，就是圣灵要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你看保罗其实也有用这个字的刻啊，但是他说那个是刻在石头上。换句话说，在新约呢，我们不是刻在石板上，就石板就是律法啊，而是这个律法呢是被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是肉心啊，是一个能够反应的心，而不是一个没有反应的石头。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旧约的人他们虽然听到神的话，但是他们好像石头一样，他们就是守，就是死死的去守，因为他是石头，他们没有这个 organic 啊，没有这个有机性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新约的人，那我们有特殊的恩惠，所以上帝的律法呢，一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肉心嘛，它就消化了，它就结合了，它就成为了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部分，而不再是一个石头上一个不会一个硬邦邦不会变的字。好像爱上帝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守那几条，今天回教徒也是这样啊，就是回教徒有五个必须要做的事嘛，对不对？我们叫五功啊，当然这不是叫功夫的五，它就五个功劳的那个功啊，他们要守。你去问回教徒，你有没有守啊？他说有啊，我天天祷告三次啊，一个礼拜祷告五次啊，要朝圣，要什么什么，这五样都做了啊，斋戒什么的。那你问他为什么？不知道嘞，啊，或是说这几样东西你做了，它跟你的生活有没有关系？通常也没有关系的，这是他把时间分出来去做的。礼拜五他就去做一下，人家回来他说我已经祷告了，就讲。你生活呢？生活不用祷告了，已经祷过了啊，斋戒。啊，每年呢，那时间我就不吃饭，到晚上狂吃，好吧？其实也是蛮好笑的，不过他们也是这样说。好了，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节期，你知道吗？完全就是石板，这就是石头的意思了。你来教堂，礼拜天你来崇拜，如果这个崇拜呢，没有让你每一天都在敬拜的当中呢？弟兄姐妹，你还是石板，我讲的不是死的时候，就石头板啊，就是你的心是石头的，所以你的生活没有办法反映耶稣。敬拜在旧约是一个礼仪，但敬拜到了新约，一刻到你内心，你的心是肉的，把它吸进来了，它就变成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的习惯，对吧？敬拜是一个啦，祷告什么什么哈，因为我们是实心啊，我们是肉心，不是实心啊，所以这个旧约的先知就跟当时的人说， 有一天你们会有一种惊讶的发现，他说你会发现竟然啊，这些本来死板板要去守的东西呢，诶，成为我们喜欢的东西，成为我们每一天都想做的东西。因为以前他们一年做三次啊，你现在变成时时刻刻都在敬拜神，时时刻刻都在想神的话，诶，我变了啊，不是你变了，是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了，对吗？你再回想，是不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或是你自己的经历啊，虽然你在新约，但是可能很多时间你还活在旧约，对不对？教会的聚会灵修祷告的这种做法呢，依然是一个礼仪，你的生活是生活。当你一跟不信的朋友讲话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变了，对吧？你整个人就变成是他们的一份子了，啊，一些低级的事情你也有份你讲啊，也有份你笑啊，你有份你参与，或者说你的朋友根本不介意在你面前讲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因为他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嘛，就表示说你一直在守的只是一个石头上的东西，一进到你内心，其实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新约的特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把上帝的话就是变成一种旧的，就是字句，他说他叫人死，所以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呢，这些字因为圣灵进到你的内心，他让你活过来，他让你的心灵苏醒，他让你有智慧了，而不是那一个时刻而言，它是整个人的改变，它成为了你整个生活的方式，就敬拜成为了你每一天生活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赚钱。那每天就赚钱嘛，赚完钱礼拜天啊去教堂，你去完教堂回来继续赚钱，这个在新约呢，这叫不信的人。如果把你搬到旧约呢，你叫犹太人，我看两样你都不想要啊。所以你要做基督徒呢，就只有让神的话，因为你常常读圣经啊，让神的话就是透过圣灵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能够进到你的内心，而不是在头脑成为一个活的事情，好吗？所以在最总之我没有很细的解释啊，这些文字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呢，他有一个对比，他就说这个属灵的执事跟属这个属世的就是他说属死跟属灵，不属死，属死跟属灵的执事，因为他其实是在讲这个比较就是属死的执事不是在咒诅说旧约的人都死了不是这样讲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一个石板在石头上的，跟一个在你肉心上面的一种对比，好吧？所以说回来，圣经没有教我们脱离文本啊，圣经去直接领会圣灵。字句叫人死，不是讲圣经的字，字句叫人死是讲。我们没有圣灵透过话语的工作，最终你所守的没有益处精义叫人活是指到圣灵透过圣经的话使到我们内心活过来，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就是神的话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了，好吗？好，他这里有两章讲完他就下去就到第十章这个字很多，不过我不细念就是耶稣将他的话的确很就是确实的跟他的灵结合在一起就是那叫我们就是能够见主的这个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上帝的话就藏在信徒的心中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正道上能够认出圣灵的形象，其实我们就表示接受了他 他的意思是说，圣灵也不是一个看得到的位格啊，而请他吃饭啊，开大门请他进来吃饭啊，请他到客厅坐，你也不能这样做。所以你能够接受圣灵，就是因为你接受他向你启示，或是今天不叫启示了啊，他向你教导的话，啊，所以你说，我接受了圣灵，其实主要是因为你顺服了他让你想起主耶稣的话的这种方式，你接受他啊。所以上帝赐下这个特点啊，就是他把圣经的文本从旧约到新约啊赐给教会，并不是短暂的说啊，等到圣灵来就全部可以扔了，也不是啊，而是一直都在引导上帝的教会。连到了新天新地呢啊，我们以后在天国当中还读圣经吗？你们说要不要读圣经啊？那你要这样想了，就是说圣经只是经师的，以后到天上呢，我到天上我就全懂了，你不会全懂的啊。我相信有一些基督徒以后到天国呢，他可以更好的跟耶稣讲话，因为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常读圣经，所以他有很好的基础，但是他还是会读圣经啊。 OK 但是他可以，就是当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因为主耶稣那时会跟我们在一起嘛，他会有更好的理解跟对话。但那些不好好读圣经的基督徒啊，当然也不应该这样了，不过也肯定有这样的人了 就是这个雅各是谁啊，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啊，这都分不清啊这个犹大这旧约的新约的啊，谁生谁也搞不懂啊。 OK 这只是知识层面，但是很多真理可能也串不来。不常读圣经的人呢，到了天国的时候一下就全懂吗？不会，他就开始好好学咯。你在天国不是变成超人了就大家被灌了很多知识，没有的。你在天国是一个很特别的特点，是没有罪，就是他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读一下圣经就累啦，读一下圣经就想看手机啦，不会的，因为你没有罪了。所以你好像海绵一样一直吸一直吸吸水啊，但是最少这个过程你还得做啊，就是你到了天上就说哦，我对圣经一无所知哦，来你可能就请一个弟兄来帮你教你，或是说你也读，你请天使我相信天使那时也走来走去我们也是就可以跟他天使，那天使应该是没有身体的，不过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了他或是请耶稣来给你做补习老师，总之呢你还是要学 所以我相信在天国中圣经还在的，因为它是神的话，它不是有错误的东西。 OK 当然我相信你也有很多机会在天国的时代就是将来可以直接听耶稣讲话 OK 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讲的话呢跟圣经的话不会有冲突的可能有些我会问耶稣耶稣那天你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三次吗到底彼得真的睡了这个圣经没讲你可以问他耶稣说你多事不应该知道就不问了有很多的圣经有一些的记载你可能觉得不是很理解次序，你可能可以知道那些应该就不在圣经以内了，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还是按照他所启示的事实来教导我们的，好吧？所以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圣经看为是短暂的东西特别我们看圣经，当耶稣复活之后他遇见，就是他去，也不是遇见他去找他们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寺走的时候他们灰心要离开，耶稣基督去路上碰他们连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样让他们的灵性 能够恢复过来，信心能够坚固起来呢？就是用神的话啊。我们读一下24啊，就分两段。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也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没有说啊，我已经复活了，来来来，你们两个坐下来哈，我给你们按手啊，你们两个就五分钟之内就贯通圣经，没有啊。我想耶稣也可以这样说啊，他可以有这个能力，但他就坐下来，就是一句一句的教，教这些犹太人他们熟悉的啊，就好像很多的珠子，耶稣一粒一粒的把它串起来，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漂亮的美丽的项链给他们。耶稣没有打电话叫天使送一个项链过来啊。另外接下来呢，连讲了好多好多啊，到了40节的时候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都是这样，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领会圣灵，没有明白圣经，圣经还是圣经。但是当你明白圣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顺服圣灵了，因为圣经是圣灵的默示。我们是这个方式，就是接触圣灵的，或者说以圣灵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吧，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那里他也讲人讲道也讲过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我们常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叫你去消灭圣灵圣灵你不能消灭，这消灭圣灵感动就是呢我们常做的就是圣灵叫你起来读圣经，不要圣灵叫你不要看电视去读圣经，不要不要，这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就是不顺服他。好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注意他下一句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0，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后面一句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换句话说，其实他讲的感动不是感冒是感动。你这感动是什么？就是先知的讲论。什么叫先知？就是你在教会或是查经的时候，你所听到的教导有没有脱离圣经？没有啊。不读圣经，圣灵感动我直接的然后呢，我不要做，所以我消灭。不是讲这个情况，你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你在。读圣经或是人家教导圣经的时候，你被感动了圣灵叫你悔改，你说我不要嘛，所以保罗说这个是藐视先知的讲论。先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教导者了OK， 所以你看使徒们都没有说可以脱离就是圣经去直接跟圣灵来说话，不是说这些狂妄的人他们其实这样的想象就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脱离圣经呢。教文说他们是在打呼他们在睡觉，他们在做梦他是捏造的，对，因为没有这个途径，忘记了他自己是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爱的。但同时呢，圣经也一再的并行的强调，我们是受造的。所以不要，就尾巴不要那么快翘起来就不要那么简单的认为反正我是孩子嘛那我回到家里，我鞋子乱扔这是我是住回到家就最自由了。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殿就是你上帝迁就我们，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他儿女，这没有错。但上帝没有把我们变成神 没有，你还是人啊，所以你还有一个本分，就是很敬虔的，很敬畏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是人，你没有变成神。虽然上帝用儿女的方式来爱我们 OK， 特别是敬拜，我们有时真的是当自己回到家了，那么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几点来也几点来，爱来不来都可以，大家不用紧嘛，回家嘛，对吗？没这回事啊，你虽然是神的儿女，但你也要记得他是上帝，他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些天使是好的，是可以帮助你的，但同时圣经说这些天使也可以击杀一切就是上帝要定罪的人呢、啊。两刃的刀来的啊，总之不要狂妄到觉得说哦，反正我现在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反正我是他的爱所爱的孩子嘛啊，是，你不是耶稣啊，耶稣是神啊，我们永远是人，所以敬畏神一直都是一个有智慧的开始。就是你只是开始啊，也不叫做有智慧，它只是一个能够做有智慧的人的一个起头，就是如果你连敬畏神都不懂，你就不用谈智慧了，因为你都忘记了你自己是一个人，这个就没资格了，就太笨了 OK、所以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哈，就回到来结尾，就是被圣灵更新的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都就是要常常坚信这个道理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就圣灵呢，我们就没有真理的光照啊，因为明白圣经是圣灵用来光照，就是光照我们的一个方式啊，一个媒介啊，但是唯独所认识的圣灵呢，就是我们唯独哈啊，我们承认的啊，就是那住在使徒心里，也接着使徒的口说话的啊，就这个圣灵不是另外的一种啊，就是他曾经世世代代都接着先知讲话，把它记下来啊，就是你的圣经了。然后呢，借着使徒讲话也把它记下来，也成为我们的圣经的这位圣灵啊，他们也借着圣灵的圣道啊，至今依然啊，就是可以继续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就像我刚才说。你每天打开圣经，虽然是彼得讲的，是保罗讲的，但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那你就听见圣灵呢在那一天对你说话，而且这个话每一天都不一样了，他不是在读一个旧的的东西。我看过一些，好像佛经我是看不懂啊，因为他那些字啊。我看过一些好像类似这样的啦，这些不我忘记是什么宗教的哈，就是一些经典的东西哈，那样看 OK 好，就一段字这样，你就读很绕口啊，就读不出来啊，这字很难，不过你能够体会一点道理在里面 OK， 你读了，你明天你再读，你觉得哎好像比较懂了啊，再过两天哎好像哎又能够体验一点 OK， 那这个不是读圣经啊，要区别啊，就是你对或是你对一些古诗啊什么孔子不是孔子没有啊，就是什么李白啊这些啊，或是古代的一些名人的一些作品啊你读一次啊，读两次啊，越读越觉得有味道，这不是圣经啊，它不是这个层次的，因为这种我在说，这是你以自己的领会做主角，你用你的经验去诠释圣经，这个是错的。你来到神面前，你永远记得你是朝见一个万有的上帝，你应该下到最低，你跟上帝说你讲话我听，你读圣经要有这个态度，你就会发现圣经活过来，圣经好像活的啊，它就照出你心里面的事情，它就给你一个你最需要的盼望，可以啊，或是说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光听到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啊，有的信徒跟我说啊，喜欢听你讲，啊，我说没用的，因为我是掺水的，我讲没有东西的啊。如果我真的有一点信息给你呢，那感谢神啊。嗯，主要呢是圣灵啊，啊，不然呢你听完了，你耳边这边进这边就触的。它不会影响你的，你只是享受了一段的时间，就是聚会的时候啊，觉得好像有学到东西，没有浪费时间，这样而已。但是你回去的时候，你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因为人的话就是这样的嘛，左边进右边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啊，它不能被取代，它不能够这样用啊，看 YouTube 啊，看什么啊哈来取代，不能的，因为那些。虽然都是对的啊，那些牧者也不是骗你的，但是起不了作用啊，他生命仍然还是需要圣灵把律法刻在你的心上，好吗？好啊，还有一点点啊，五分钟我可以讲一点点啊，这是第十了啊。不，我就讲这一面啊，因为他有几章的，我下次再继续。不过这是一个开头。那他讲完了启示啊，就是我们前面看的，上帝透过创造告诉我们他是谁，连同时上帝就这创造是不讲话的啊，就是我们用眼睛看的。连上帝也透过话语，就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啊，就是上帝默示他们啊，写出来啊。连话语的启示叫做特殊的启示，两者呢都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谁哈，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主要就叫做律法了。其实律法我们可能会以它为法律的样子啊，就是一本你不会去看的书啊，除非你需要。但是律法呢跟法律是不一样啊，律法他的意思是上帝的 decree 的，上帝的心意的意思，所以他应该是你所喜爱的，啊，就是有一个你的好朋友，如果他跟你写一封信啊，里头告诉你他想要什么，你应该很关心嘛，因为他要的，你想去满足他嘛，啊，如果政府给你写，好像有时你收到一些合同。字小小的，然后保险公司给你寄一个五张纸的合同，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多人有兴趣每一个字去看，除非那个很重要了哈。一般你就看到啊，很多字应该是对的啦啊，就而且字特别小啊，就签个名啊就算了啊，反正啊他骗我，我就告他就是了啊，你都不去看了。上帝的话不是这种合同啊，就是叫你就走一下看一下，签个名就算。他是一个好朋友。跟你说他想要什么啊，或者他在追求什么，跟你因为是他好朋友，你很想去满足他。所以上帝其实他可以不用告诉我们，就让我们在地上猜啊，猜他喜欢什么我们就去做嘛，对吧？但上帝说，我与这些人的关系不仅只是让他们猜，我很想他们认识我，所以上帝就讲话了，用我们的语言讲话。 OK，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呢，启示呢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内容，就是他是创造的，这我们知道了啊，这圣经有讲，连除了他是创造的，圣经也启示了他是掌管的，就是他是护理的。但另外呢不只是停在这里，圣经很多的这个经文在后面都在告诉我们，他好像父亲对待我们一样，就除了他是那个那个主人啊，那个拥有者之外啊，他圣经深一层就告诉我们，这位拥有者以就是教会，就是他的儿女了啊，是一种慈爱的父亲的关系啊。连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他仍然是上帝，就像我刚才说，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神，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威严，而且他是公义，他是圣洁的，他的公义呢会导致上帝严厉的审判一切的恶行，这一点没有改变的， 你看圣经，对吧？上帝从来没有放过以色列，但他会宽容忍耐以色列，但是他没有说啊，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做的都可以，没有啊，还是会追讨，还是会审判啊。当那个时间到的时候，上帝依然会这样做。所以这里只是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明白了说，哦，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也是对的，也是真实的，好，这些你就同意了。你下一步呢？下一步就请去读嘛，对不对？你就读，你说你要读看什么？这么多经文，这样多名字，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朋友，告诉你他要什么。他不是你一本好像，你捡到的一本书，你没有那个封面，你无头绪，整本书在讲什么，你就是这样随意的读读下哈，能够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圣经一直都有一个主题的，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个主题，就是上帝是创造的主，是护理的主，他是你的父亲，他预备救恩。你一直带着这个主题去读，就算你读到诗篇，你读到利未记这种很难理解的经文呢，其实你都看得出，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嘛，你就往这个主题去想，去看每一节经文，你就能够讲得出来的。你我是不一定要你讲了，但是你就能够领会啊，圣灵也会让你能够理解了啊。那但是我意思说，如果你完全以为圣经是一种开放式的啊，其实的确是很，我们如果没有背景的话，的确是很难能够看出一个头绪来的，对吧？除了故事性的东西你还可以讲一点，但一到了律法啦，或是特别诗篇啊，你看我们今天下午要讲诗篇啊，我完全明白啊，诗篇可能是我做基督徒最少听的 ，OK， 最多听的可能就约翰福音啊，创世纪也是这主日学小孩的常常都讲啊，总之诗篇可能是一个除了那几个出名的诗篇啊，23啊、18、19啊，这些大家都常说的之外，其实我认为我的经验啊，就是诗篇很少听到的啊，就是很少有人讲诗篇。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我自己挑战我自己说好，如果诗篇是神的话，他肯定不是多疑的嘛，对不对？你就求上帝，就我相信对信徒来说，诗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嘞，一种操练啊，就算他重复，也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直被提醒啊，所以就可能十几年了啊，讲诗篇啊，好。其实我还是发现每一次都有信息的，但是那个信息呢不是天马行空的啊，就是你发现每一个诗篇，如果你用上帝的这个主权啊，特别好，你用这个诗篇里面要强调神的救恩呢，其实你都看得出它的内容在的。但如果你想用神学来看诗篇呢，我想你会很失望，除了几节经文是可以解释一些神学观念之外，大卫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没有什么神学可言啊，你肯定就跳过去了。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呢？你就跳过去了啊，无聊无聊啊，怎么老是哭啊，这个大男人真没用啊，你就跳过去了啊。但是如果你用旧文来看呢，每一句每一句都有意思啊，都能够帮助啊，自己也帮助弟兄姐妹。所以我意思说，你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圣经是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要求啊，你也求圣灵给你有一个顺服的心了 啊可以吗？我过中了哈，不过我这里给你们看到一个字，就是这里了，我下次会再讲，就是在圣经中呢，就是会常出现 Elohim 啊，这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上啊，就是说加文要解释，就是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连圣经第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啊，上帝是谁嘛，连圣经用的字呢，我们中文其实已经把它翻出来了，都叫做神或者叫上帝， 但原文呢，这个神跟其他人的神呢，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原文它叫 Elohim， 这个字它叫神，它是 El 是也是神啊，但是 El 是单数词， Elohim 是 plural 是复数词。我不是说我们是众神啊，因为 Elohim 是讲到神性的意思，就是 divinity 的意思。OK，L 是指到独一的神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文里头也有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啊 ，L E L。但回你可能会发现回教穆斯林啊，他们就是用阿拉，对不对？其实阿拉是 L， 就是 E L。所以回教呢，他们也懂啊，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旧约的啊，所以他们呢就选择了。也用这个字，但是他们不用 plural， 不用复数词，他们把它变成单数词，所以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阿拉。其实阿拉这个字呢，也不是阿拉伯文，所以阿拉跟阿拉伯很靠近啊。阿拉这个字就是神的意思，就独有的神、独一的神的意思。可以吗？那我今天不细讲，我只想给你最少知道一下，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因为没有去分这些字啊，所以每一次都用神来翻。但其实在希伯来文呢，它有时是 El Shaddai， 有时是 Elohim， 有很多的啊，Adonai 啊什么什么，它有很多字的，但中文都把它翻成一个字，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啊。当然不是大问题啦，它只是这些字都是在表达上帝是谁。对，上帝透过给自己一个名字来告诉我们，但其中 Elohim 是最特别的一个字，因为它是复数，而且第一啊，第二就是我在说复数不是表示它是多神啊，因为在整个圣经犹太人的文化里头 ，Elohim 还是独一神的意思，只是呢，它比较好的翻译是Godhood 啊，就是我们说。神的属性的意思 ，OK， 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说了，我先过钟啊。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下礼拜继续看啊。下礼拜就会介绍这个耶和华啊、耶和华啊、亚伟啊这个字，跟 Elohim 啊，有时会一起出现啊。其实它不会有冲突了啊，就是因为上帝在用这些字来介绍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的主。这就是圣经的其中一个目的嘛，好吗？好了，不多说，我们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完成第九章也再次的被提醒我们不能够丢弃你给我们的圣经虽然我们已经可能读过也历历的知道但主啊，你让我们在圣经这个文本上有一个敬畏谦卑的一个态度愿意透过读你的话以圣灵来沟通也透过圣灵我们来认识我们上帝的心意同时建立我们的信心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主年日夜长能够有一颗愿意追求于你亲密的心就是透过读你的话语就我们脱离其他一种错误的想法想绕过圣经用一些比较现代的途径来取代那时我们其实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的确没有进到关系的层面主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羞愧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继续使用诗篇大卫的话这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不是大卫的但是也是上帝你透过先知对当时的所罗门在婚宴上的一个劝导也透过这个话来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家庭一个婚姻的重要性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好谢谢我们下午见OK 拜拜